学习很好。刚才呢，我们已经把这个耶利米书，19章和20章呢，连在一起，我们把它读过去。那我们说了，这个呢是从第一章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呢，这是一个从劝勉到宣判的过程哈，借着摇户啊，借着打碎瓦瓶，这两件事情呢，就是宣布了神对于耶路撒冷啊，其实那个瓦瓶呢，就代表着耶路撒冷。那么，最后他的神对这个，这件事情的最后的宣判啊，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刚才咱们说了啊，就是这些经文呢都不是太难懂啊，只要我们明白，他在整个过程当中啊，听起来好像还是差不多的话啊。神以前的时候也说啊，这个灾难要临到怎么，其实那个时候呢，虽然说的类似的话。但是那个时候呢，是目的是为了劝勉啊，或许还能够挽回啊，但是现在呢，已经没有挽回的机会了，啊，这个瓦瓶摔碎啊，不能再囫囵了，啊，就回不去了，是吧？也就是，这是一个宣判的信息。好，弟兄姊妹，针对这一段信息呢。大家有什么分享吗？在过去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啊，神对于百姓的劝勉和百姓的回应，啊，到了最后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好，你弟兄。
就是牧师一开始讲的，神允许各种不利的对象来阻止正道的胜利的开展，他的目的也是提高信徒的识别能力和叫人不要偷懒，要警醒，是吧？就像我们信徒要像那五个背了灯油的宫女一样。形象的来说，也就像人间的障碍跑一样，比赛一样，在跑的路程中，千万要准备跨过障碍，不要无准备、偷懒，被障碍绊倒。这个就是，是那个刚才那个牧师讲的呢，我那么有这么一点点体会吧。
感谢主啊，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读来读去，好像都差不多，是吧？这说明什么问题啊，弟兄姊妹？一打开先知书啊，从以赛亚书开始啊，你就看到啊，神的愤怒啊，神的警告啊，百姓的硬着景象不肯悔改，是吧？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神对他的百姓啊，那份的忍耐，是吧？神就是喊着我要打了，我要打了，我要打了啊！但是神始终没下手啊，或者说是轻轻的打，轻轻的打啊，这个让他们能够尝到一点啊，他们悖逆的这种。这种后果哈，警告，警告，警告，一直警告啊。我们会不会有一点像审美疲劳一样的啊？就警告疲劳，听疲沓了这些话也就无所谓了啊。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个最终灭亡的来临，但这件事一发生以后呢，就没机会了嘛，是吧？这个就像现在啊，主耶稣还没来啊，但是一来就没机会了嘛。所以在这个未来之前的时候啊，神针对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群体，其实发出的是同样的声音。 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很多声音很相似啊，因为神的心意是相似的，就是要劝勉人悔改，是吧？但是当人坚持硬着镜像不悔改的时候呢，最后结局来临，那就一下子就完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对于特别是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二十章啊的经文，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分享，或者有什么？还有整个前边的这警戒啊，弟兄姊妹有什么想法？特别是结合着咱们今天的教会啊，结合着我们今天的教会，弟兄姊妹有什么回应吗？首先我想跟弟兄姊妹所要说的呢，就是不要对今天的教会太乐观啊，不要对今天的教会太乐观，不要觉得说今天的教会，特别是在西方的教会啊，因为今天普世的教会呢，基本上因为咱们在启示录里边查了这个白马的运动啊，就是神借着西方人，借着欧洲人，把这个福音带向全世界。欧洲人带来的一些东西呢，幸于现在我们就生活在欧洲人的社会环境里头哈，在澳洲，欧洲人把福音带向全世界，这个福音是好的，但是呢，欧洲人的教会传统里边有许许多多、许许多多、许许多多，啊，我强调三次啊，就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糟粕，必须抛弃、必须改正的东西，不因为他的传统多，也不因为他们是欧洲人的，所以他们就对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看以色列也是一样啊，当年看以色列也是一样，不因为那里有圣殿，不因为那是以色列的君王啊或者祭司所立的规条，所以他们就是对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听那些东西的，它会导致我们最终的灭亡。因为那不是从神来的，那是教会，那是神子民里边的掺的虚假的东西，是吧？不要因为那是大祭司说的啊，不要因为那是很多先知被人所接纳的先知说的，因此那个都是就是对的。弟兄姊妹，也不能因为以色列民他们存留了那么长时间，所以他们的很多东西就对了。弟兄姊妹，以色列民之所以存留，不是因为他们多么遵行神的旨意，而是因为什么？
神爱世人嘛。
哎，因为神早就说了，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说，若不是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像索多玛和蛾摩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教会，传统的教会啊，尤其是西方人的教会，这些在大教堂里边的，这些在神学院里边的，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怜悯的话，我们比索多玛俄摩拉强不了多少。如果我们真的睁开眼看一看，有的弟兄姊妹提醒我啊，说你把教会一抹黑啊，这样对弟兄姊妹，对于特别是对于初信的人啊，有造就吗？如果我们欺骗弟兄姊妹，就有造就了吗？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如果当年巴比伦马上就要打到城门口了，我们还在那里说我们的信仰是对的，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还在那里骄傲，还在那里叫人 加入犹太教，是吧？正像主耶稣说的，那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走遍陆地海洋拉人入教，拉人入教结果是什么呢？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是吧？我们跟人家说教会多么好多么好，然后把人弄到教会里边来了。可是实际上教会真的那么好吗？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对的，可是宗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错误，我们必须归正，因为当年如此，今天也如此。所以我因为咱们在座的也有一些啊，在咱们线上的也有一些这个国内的弟兄姊妹啊，我真的是觉得神非常怜悯中国人，是吧？中国人是福音的硬土啊，福音多次传向中国，中国人就抵抗啊，抵抗，抵抗。但是神不放弃，前赴后继，宣教士的血，留在这块土地上。但是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宣教士们不单单是把基督的信仰带进了中国，也把他们宗教的糟粕带进来了。那么神在过去啊，在中国大陆做的工作，我们看到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信仰留下，宗教，对不起，我说一句粗话啊，滚出去，对吧？所以说呢，宣教士们借着这个某一个政权的力量把他们全部赶走，借着大逼迫拆毁西方宣教士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糟粕的东西，使我们回归家庭的路线，是吧？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一旦改革开放，这些糟粕又回来了，是吧？买教堂的，办神学院的，是吧？搞这些东西，以为这个才是正规的教会，其实这里边没有一条是符合圣经的，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西方的社会当中啊，我们要看清楚这一点，不要以为大教堂就是神所喜悦的，不要以为宗派啊，这个那是神所喜悦的，这些东西都是违背圣经真理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一定要清醒，一定要清醒，是吧？所以撒旦魔鬼借着这些事情啊，对于教会的迫害，这个破坏啊是致命的，啊，对于教会的破坏是致命的，是吧？神学院系统，是吧？表面看起来啊。也是，我不是说，哎呀，我一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就会觉得说，啊，你又在那批评神学院，我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客观上啊，我们来看啊，热心的弟兄姊妹进神学院，然后在神学院里边，功课压得你三四年之内，是吧？你在教会的服事也好，圣经灵修时间，可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呢？拿到一个文凭，然后呢就开始到教会里边来受聘，是吧？各自都拿着文凭找工作，是吧？这里边真正奉主耶稣基督的差遣去牧会的人有多少呢？啊，我们不必粉饰太平啊，凭良心而论，他们真的是向主耶稣忠心，奉着主耶稣的差遣去牧养教会，做一个真实的牧者的这种的人有多少呢？那么凭着自己的文凭啊，凭着教会这个里边啊这个聘牧的章程，然后双方签一个聘用的合同，然后拿一份工资做一份工作，这个正像约翰福音第十章里边所说的，这哪是牧人呢？这是雇工啊。是吧？雇工所看重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可能看重的是群羊的生命，是吧？更不可能是对大牧者、对主耶稣的忠诚，是吧？这个是当今教会 致命的严重问题，因为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是吧？这个，所以撒旦非常清楚，只要把牧者这个职分把它搞坏掉，然后教会就不难被拆毁了，是吧？让他们有形无实，让他们这个有理无道啊，有神学没真理啊，这种东西，然后使人有宗教没有生命，是吧？这个有教堂没有聚会，是吧？所以这些东西轰轰烈烈的，是吧？这个热火朝天的搞。啊，和当年的以色列的情况差不多啊，就是我们叫这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啊，啊，就是我们这里啊，什么都有啊，这个有祭司讲律法是吧？有智慧人设谋略，有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是吧？他们有耶和华的殿在他们中间啊，神界的先知耶利米去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去相信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是吧？那是不是耶和华的殿？是啊，是吧？那耶和华的殿又怎么样呢？耶和华的殿不是目的啊，耶和华的殿是帮助他们来归正的，来建立信仰的。如果耶和华殿在他们中间，他们借着这个耶和华殿的名在里边搞恶事儿啊，正像圣经所说的，表面是耶和华殿，里边是贼窝，这耶和华的殿还有用吗？是吧？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神不要外表的虚假宗教，是吧？所以神不怕羞辱，所以现在在耶和华殿的旧址上盖着一个清真寺，是吧？神不怕羞辱，所以也许有人会觉得说，哎呀，这样不会绊倒别人吗？是吧？所以这些阿拉伯人骄傲的不得了，所以你们耶和华，你们犹太人的神是真神吗？哈哈，那我们的清真寺现在建在你们的这个殿的基础上啊，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我们压着你，是吧？你不是真神吗？你翻过身来呀，是吧？所以圣经上就说，因着他们的这些恶行啊，神使路过的人看见的人嗤笑，是吧？惊骇，是吧？耶和华的名受羞辱啊，啊，这个为什么耶和华名受羞辱啊？因为他的百姓对他不忠诚，所以神从来不要这些虚假的东西。弟兄姊妹，但愿我们今天也不要为教会粉饰太平啊！尤其是咱们查经这么久的人啊，那些虚假的东西是害人的啊。有些弟兄姊妹也提醒我啊，就是说教会那么多好的东西你不讲，是吧？整天批评人家。是吧？就像耶利米一样，难道百姓当中没有好的吗？啊，难道没有殿吗？你整天去骂人家，对吧？弟兄姊妹是这样吗？这个他们啊，来逼迫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呢，啊，就是说，耶利米向他们传讲的都是一些恶信、不好的信息。是吧？所以他们恨先知耶利米，把他抓起来，把他打死，把他下在监狱里边，甚至杀了他，对吧？其实先知耶利米才是真正爱他们的呀，是吧？那些说平安平安了的，那些粉饰太平的，那才是害他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当时如此，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如此，把问题正好相反了，是吧？所以这个忠言逆耳，所以我们说，当我们把忠言告诉大家的时候，大家以为我们是破坏教会，是攻击教会，是羞辱教会。然后那些讲平安了平安的信息的人，是吧？那些维护错误的人，我们反而觉得说他们是来对我们有好处的。当年的以色列是如此，是吧？假先知人都喜欢听，趋之若鹜，是吧？但是代表耶和华讲话的人反而被逼迫，当年如此，今天也仍然如此。 所以当我们认真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它太现实了。弟兄姊妹有什么好预想？
哎，牧师，是我就是对这个你刚才说的总结的一些现象，我确实是有同感。我周一晚上也参加一个，就好像有点类似像查经班，就是一个聚会小组。现在吧，就好像是对什么进神学院哈，就特别流行。有两个姐妹，每次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把那个神学院呀，还是或者是BSF 的就是那个作业题呢，就给带过来跟我们说呢，完了跟我们一起讨论，从我们这儿找答案，什么什么这个是什么跟那个什么意思，就是把这个学习神的话，就像那个主说的，就是听我的话并去行的啊，这人们有福，他不是，就是我就感觉好像就把这个学习圣经呢，就是变成学术讨论了。干脆就不是从灵里边，就是知识。哎，这个跟那个什么怎么样的那题吧，我就觉得怪怪的。就是说的老师说的，明天就要交作业了，要找答案。就是的，哎，那个哎，leader，你是怎么想的？你以前进过那个神学院，你是你这个题你是怎么做的？你是怎么答的？什么这个是大家本来是 2个小时的聚会，结果好像是1个多小时就在讨论这些东西，好像是我觉得真是带偏了。还有一种感觉我有同感，就是我们好多所谓的基督徒兄弟姐妹，我们这很懒。撒旦呢和他的跟随他的，他们很勤奋，撒旦比我们勤奋。他在抓紧一切机会、一切时间、一切怎么的。就是抓住我们的软弱，抓住我们的软肋来进行，要把我们给陷到这个罪里边，怎么让不让让我们受蒙蔽，不让我们得救，让我们离弃神，或者是把我们带偏。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很多现象或者很多什么，跟着感觉走。就顺着肉体啊、情欲啊，自己的那种啊，不顺从圣灵，想当然了，是啊，他说的有道理，他不是说的，借着圣灵的这个光照来，遵从神的话啊，来去理解一个现象、一个问题。他说呀，这是啊，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的也不想，就被带偏了。所以这现象真是非常非常危险，我们确实要警醒，真的感谢神。
哎，这个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就是这样，虚假的宗教是人搞的。人之所以这样搞，因为人，这个旧生命里边他是喜欢的，所以他们大行其道。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儿啊。当我们听见一个事儿或者看一个事儿啊，我们认为它理所当然的时候，往往这件事情是错的。我们再想一想啊，我们需要再想一想啊。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三思而后行"啊。为什么叫三思呢？是吧？我不知道中国人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三思是怎么个三思法？为什么叫三思呢？不说四思，也不说二思，三思。
中国人不是说三心两意嘛，都弄了三嘛，所以他是不是三思而行啊？
三心二意，
对，
可能中
都
国人
弄了
比
三
较喜
嘛。
欢用三来，很
哎，
多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什么三顾茅庐，三怎么不是？我们中国人好像比较喜欢这个三，它代表一定的意义，不一定就是数字三。 就是反复考虑，反复的去掂量一下子，不一定是就是只想三次，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要小心，因为那意思反正就是，就是三次没准就是 N 次，真的，
这个我常常想啊，我们的第一反应啊，弟兄姊妹啊，当一件东西来到我们这里，我们第一反应的时候呢，往往是从肉体的这个情欲的这个里边出来的，是吧？然后我们再想一下的时候，往往是从世俗的文化的，是吧？或者是从理智的啊，我们自己理性想想啊，
经验或者
经验，然后再想呢，就是哎呀，这个我们从更大的关系啊、教育等等的啊，最后我们才可能进入圣经的属灵的层面里边来想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啊，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啊，我再强调啊，是明确的告诉我们，圣灵和肉体是为敌的。圣经所说的很多东西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本能意识都是相反的。那所以说，我们认为天经地义，这个理所当然应该是这样的，往往都是错的。所以当时咱们开同工会啊，有的同工们就提出来说，牧师你为什么就不受聘呢？你看这个世界上哪一个职分的人不是受聘的呢？怎么人家的教会里边牧师可以受聘，怎么你就不受聘呢？是吧？他们就是认为牧师受聘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啊，大家都在这样做，怎么你就那么个别呢？是吧？所以呢，这种很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儿，往往在属灵的里面正好是错的。在世界上是这样的，因为那是世界的理啊，那不是属灵的理，是吧？那是从情欲上，从我们有些人说你不受聘就没有人可以监督你，真的吗？哈。其实神所设立的监督系统和人所设立的监督系统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如果他们来监督牧师的话，是吧？那么他们就是比牧师更有权威的人，是吧？所以他们可以决定牧师能不能继续做下去，所以他们就成了牧师的主人了，是吧？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本，是吧？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热心的要搞这个聘牧制呢？实际上某一些同工他们是想在教会里边抢夺上帝的权位置啊，他们要来拥有教会，来统治教会。所以这些东西呢，弟兄姊妹一定要看清楚。当年耶路撒冷的这些问题导致的后果，历史的教训，咱们可以说是血淋淋的教训，是生命的教训，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但愿就像彼得所说的，这些东西呢，能激发我们诚实的心，啊，激发我们诚实的心，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儿，是吧？唯恐我们在这些问题上顺服了肉体，顺服了世俗，顺服了假宗教，啊，被人家骗了，或者说是我们硬着镜像，自己就硬往这方面走，真是，但愿不会这样。好。时间呢也差不多了，弟兄姊妹还有什么要补充分享的吗？我相信很多
请讲。针对刚才这个雨霞姐提出这个呢，我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呢，那你说我们这个学习的时候可不可以问问题呢？可以问问题。那可不可以去是这个讨论呢？可以啊。但是它有一条属灵的原则，就是说呢，我们切要谨记，就是说呢， 在这个过程中，撒旦可能助长你的自大的心。因为什么呢？知识能使人自大、骄傲，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这个方面就是说呢，这个你在学习过程中，这个教的他自大了，那学的他也自大了，是吧？那教的说：“哎呦，你看我这个受到这些人的这个恭维。”那学的呢，就说：“哎，我明白了，我比那些不懂的人我呢，明白了，我比他们还多知。”哎，他也开始自大。那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呢，处处有十字架要我们要背啊，处处呢有功课要我们来学。那它的核心呢，就是说呢。你比如说你在学习神的话语时，神的话语是有它有属灵逻辑的。如果在新约上来讲，你必须先在四福音学好，然后呢过渡到使徒行传，然后过渡到罗马书，然后呢从他这个教牧书信啊，然后一下下下来，是吧？那么你直接，我知道现在有些教会直接抽出一个呢，然后呢他又用找到一些符合他的味道胃口兴趣的东西拿来啊，作为这个教法师，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说他不会把人带到什么呢？带到走十字架的道路上，因为我们说，如果我们的信仰啊，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没有十字架，不走十字架道路啊，不走这个克制老我的道路啊，不走这个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道路，那么实质上它是一个骗局。那这种情况是今天来讲，我们说很多，所以我们要分辨哈。必须要分辨这一切，这个刚这是我谈的这个一方面哈，很重要的啊，因为很多教会今天他不谈三 S， 就是一个 S 就是 salvation， 耶稣的救赎大功他做成了，十字架和主耶稣的复活啊，它意味着什么？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哈、啊？包括十架七言啊，这一切。另外就是谈的 sacrifice 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啊，这个很重要，因为耶稣说。凡不背起十字架跟随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所以耶稣保罗也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一切的教导都围绕着这个，都围绕着这个顺服主的旨意心意，而不是按我的意思行。就是耶稣在克西马尼亚园祷告所说的。第三个就是说呢，很多的教会不谈撒旦 Satan， 所以这三 S sacrifice。Salvation 和 Satan 这三 S 许多教会拿走了，他不谈，因为这些呢是针对自己的，是刀刃向内的，对吧？因为我们如果不能刀刃向内的话，那就像保罗说的，这个我是攻克己身，让身服我，恐怕我传别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那等最后到老的时候，你被弃绝了，是吧？这个保罗非常非常清楚的在对格林的教会说过这一句话哈。那这是我谈的一个方面啊，另一个方面就是詹姆斯刚才谈到了这个受逼迫受这个受压迫的问题哈，那这是从另一个情况看，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有如一个皮球，这个皮球呢，就是说呢，你越往下压，它蹦得越高，对吧？就是说你摔得越狠，它蹦得越高，就是说你压迫越反越严重，它越兴旺。那么我们说这个压迫随时都有哈，处处都有哈，澳洲有另一种形式迫害，那中国有其他形式的迫害，世界各地都有不同形式的迫害啊。但是我们讲这个情况，就是说呢，从整个教会历史上来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了。那这个皮球呢，它关键就是在于它是不是充满了气，对吧？我们抛出别的不讲啊，不要说拿一根针往上刺，我们不讲这些哈，由神来保守，你刺也刺不透，是吧？但是关键就是来讲的话，你内部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充满了这个气，是吧？那充满气呢，就是以前我们詹姆斯带领我们查耶利米书十五章有这样的话说，耶和华对这个耶利米说，如果你能讲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开来，分别出来，你就能做我的口。他说呢，他们虽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这个上面说哈、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啊，要拯救你，保护你啊，要做你的坚强铜臂啊。你看耶利米书第十五章哈、因为我必救你脱离强暴人的手啊，这个非常的清楚啊，也适合于我们。那就是说呢，主是我们的力量， 这个如果主与我们同在，你这个皮球就是永远充满气的，再大的压力你都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个压力再大你蹦得越高是吧，你弹得最高是吧，如果你这个被杀害了死掉了，那就是说呢我们说启示录那句话十四章，老约翰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此以后你要写下，从此以后在主里而死的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果效，这个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的功效，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是吧？完了弟兄胜过他是凭基督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你成为什么，你成为主的一个美好见证，主用你成为美好的见证，因为生命在神手中掌管，你这个时候到了，如果你能成为殉道士，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福分，而且这还有个数目的，但纵然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要一直充满主来，由主来把我们的一生已经交给主了嘛，你把主权交给主了这个当做活祭献上交给主了，那这个点呢，我们就看到哈没有任何什么可怕的啊。那这三点我就是分享一点，就是刚才詹姆斯谈到了这个为什么先知书啊都是我们看来读来读去都是反反复复的哈，这样都差不多都一样啊。其实所有的先知书它都围绕着摩西五经在谈，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它是针对不同的问题来谈，因为西方有件谚语来讲的话呢，魔鬼就是在肢解上找这个找放肆找肆虐，就是在肢解上让你出错，这个肢解很重要啊。所以先知书呢它也是围绕着不同的问题要我们呢能够明白哈，所以我们必须经常的咀嚼细细的思想，然后呢能堵住生活中很多细节的东西，这个细节的东西不要小看的，因为什么呢，你看很久以前美国宇航员呢上天有一架航空飞机把他们拉到天上哈，但是那先还有一个亚洲人大概是日本人，但是回来的时候呢这个飞机呢它爆炸了，就是回来的时候哈，为什么爆炸了呢，最后检查出来了，就是因为大概不到$100的一个螺丝钉松了，就是这个螺丝钉没按照程序拧上去，就是用的材料不行了，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一个你的上亿的这个造价，包括那个宇航员生命更为可贵，以及他们在太空中所做那些试验啊等等，是不是都作废了啊，很不幸哈，都已经报废了，那就出在一个我问过一个专家呀，他跟我说的，因为那年我和一个老的一个牛省一个大学的一个大学的老师啊，他是潮州人，我们一起去巴布尼亚新几内亚宣教的时候啊，他跟我讲的，我们俩一起去，他当时快到80了，他跟我讲，因为他是 New South Wales 大学的这个 engineering 的一个是个退休的一个这教授副教授讲师我不清楚了啊。他跟我说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不到$100这个事情，这个整个的就报销了，所以他在肢解上出了事情，你不要小看肢解所以这些就告诉我们呢，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对这些先知不同的话语，虽然你看着他是反复，但是他针对不同的问题在谈，不同肢解细节的问题在谈，所以在新约中保罗就在哥林多书在加拉太书就说，我一刻的功夫也没容忍那些人，一刻都没有，它是个警醒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讲，就是分辨很重要，能够分辨。如果我们能够分辨了，那么贵重的和下贱的分辨出来。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能分辨，所以保罗就说呢，你在吃之前要分辨审查，是吧？如果你不能分辨的话，你就吃喝自己的罪了。你吃圣餐的时候，你不能分辨嘛，是吧？人应该审查。那你不能分辨的，很多人不仅没为主做见证，身体远落了。还有什么呢，得病了还死的也不少，就惩罚你，罚你致死了，就是说你不仅不能做见证，你做个反面的见证，反面的例子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气球上看呢，从这个例子哈，就是说我们被能够分辨了，你分辨了就是说神应用做神的口出口，你就永远是充满的，神的灵充满圣灵充满我们很重要哈，我们神的话和神的灵一起来做工就是尼德生弟兄所说的这两条路两条轨道行走这个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就分享这一点
好， 谢谢弟兄姊妹啊，谢谢王同弟兄的补充分享。好，有哪一位弟兄姊妹啊，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呢，我们还有想要分享的啊或者问题，我们还可以还有时间。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吗？
我来吧，
谢谢。
为周五圣经献上祷告。敬爱的圣天父，为救世人舍命流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今天的查经献上祷告。今天我们教会部分弟兄姐妹在你的仆人的带领下，天父借先知耶利米向犹大国出发，指出他们的悖逆，也给他们警示提示，不要再信神看为恶的事，远离了神，叛离了神，走罪恶的道路。但以色列民众不听，随机而行。神的忍耐到了极限，神不得不让耶利米再次宣告神的惩罚即将来临，犹大国要被巴比伦别国要掳去。但是神也指出了那筐被掳去的那筐好的无花果，神会保守，以后也可以启用，并且它能回归。留下来的那筐坏的无花果，无用的无花果将永远被删去除去。你也是用神也是用经文的内容对我们末世的人再次的提醒，人类靠我们自己无法做到无罪的境界，依靠主的宝血和恩典才能做到。所以我们要坚持，弟兄姐妹，我们都要坚持的信，与神同在，做好守望者的责任。我们把珍贵的荣耀和赞美都归天父所有，愿神的恩典和教诲常和大家同在。祷告和赞美都奉靠主耶稣基督施恩荣耀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
阿们。